我们今天晚上来看雅各书三章三到十二节。雅各特别强调不要多人做师傅，在解经上80%-90%把他认为雅各在串联那些讲道的人。我们从上下文脉来看的话，这个师傅他应该不是在指向讲道的人或者教导的人，他是指向另一种，而这种独特的见解就源自于加尔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上下文脉的话，你会发现他不可能单独拿出这一篇幅来告诉我们教会的会众不要多人来做师傅，因为在上一章他讲到信心和行为，言语也是行为的一种，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在上下文脉的这种写作当中，这里的师傅他应该不是指向教导者，指向传讲者。不过在解经书上几乎都走了这种解经的方式，认为这个师傅就是指教导者。但是在希腊和拉丁的文化的世界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傲慢的指责别人常常被称之为师傅，就是带着一种冷漠、傲慢、自大，或者里面没有温柔，带着冷酷的心去指责别人，在那个文化的处境当中也被称之为师傅。因此从这个文脉当中来看，这里的师傅应该不是指向教导者，而是指向每一个会众在言语上都有可能有一种瑕疵。我们要知道言语是被我们忽视的，我们可以谨慎自己很多的行为，但未必会约束自己的言语。我们可能在自己家庭当中是一个好的父亲或者好的母亲，讲话很温柔，也可能讲话有时候会很急躁。我们有可能是一个社交达人，我们的讲话很有艺术，情商很高，能够博得别人的好感，能够博得别人一笑。我们也可能非常善于沉默，讲什么话我们都不回嘴，而且显得自己心胸非常宽广但是不讲话不代表是一种智慧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没有结婚的时候你的男朋友话非常多，结婚之后话就非常少哈。不讲话不代表有智慧，圣经也特别谈过有时候一定的沉默是有智慧的。那么言语最普遍，有人可能他的言语的艺术很高，有人的言语的艺术是没有的，就是没有情商，不分场合，没有智慧，然后就会讲话。同时我们也会讲很多不造就人的话，就是对别人有一种不公的判断，不公的指责，或者对别人有一种冷酷的责备，然后没有爱心的对他的评判都会有。雅各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他说什么是完全人。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满了罪人，没有人是完全的。这里的完全指成熟度，他提供一个标准，什么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他的讲话，如果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耶稣也告诉我们，人口里所说出来的话就反映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就是他内心是怎样的，他讲话也是怎样的。你可以发现言语这一个行为比其他的行为范围更广，而且更随意，更令人不容易注意。而且言语这个行为它比其他的行为的影响力更大，比如你通过一个其他话的行为，你可能会绊倒一个人，你可能令一个人不愉悦，你可能会杀死一个人，但是言语这个行为它可以杀人诛心，它可以把很多的人都带到错误里面去，它也可以伤人，带来这种伤痕 10年、20年、30年，可能从小受到言语的伤害，到现在都挥之不去。因此，这个言语的行为好的话，可以让人受益一生；如果这个言语充满了苦毒，或者充满了冷漠的话，这个言语也可以伤人一生，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和一辈子。有的孩子是没有自信的啊，美国的大学专门是有研究的，从小受父母不断贬低的孩子，他的智商是非常低的啊。这个调查是经过扫描的，就是核磁进行大脑扫描的，经常被父母奚落的孩子，他的智商与那些没有被奚落的孩子智商是低的啊，这是有研究的。言语可以毁掉一个孩子，也可以毁掉自己的配偶，也可以毁掉婚姻。言语的这种的坏的影响力要超过一个人淫乱的行为、偷盗的行为，超过一个人打人的行为，这个影响的深度要超过其他所有的行为。而且我们也看到许多善的事要通过言语进行传播，很多恶的事也通过言语进行传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的恶不是通过言语进行表达吗？彼此的指责，显明内心的自私、自我，推脱责任，不去承担犯罪所带来的代价。我们看到拉麦不是作诗歌吗？残暴的心通过言语表达出来。亚伦不是吩咐以色列人把金银都拿来吗？言语所做的恶要大过其他的行为。但是我们非常不太注意这个言语的重要性。但是雅各说，我告诉各位，衡量一个人成熟的标记就是这个人的言语，而言语最为普遍，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在历史上他并没有被忽视。就连清教徒的其中一个代表约翰班扬，在推动历程当中，他就拟定了一个人物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那个人物被称为多言。他住在空话城，从这个名字你可以看到他喜欢讲话，喜欢炫耀，炫耀自己的外在宗教的好习惯，炫耀自己的知识，可能会炫耀自己其他的一方面。他是很健谈的一个人，在约翰班扬的著作里面这样描写，在外他如君子一派斯文，但在家里如魔鬼般的狰狞啊，这个叫多言。因此一个人成不成熟，言语是很重要的标记。我相信我们好像很多人都像约翰班扬所设定的那个多言的人物。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讲话积极和善，但是回到家里面，我们的性情和本性通过言语马上就暴露出来，或者在私密的场所也会把内心各样的性情，可能里面包含的苦毒、冷漠无情也会暴露出来，因为认为遇到知己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了，其实内心的成不成熟全部都显露出来。但是我想说，在圣经当中非常注重言语，也告诉我们言语的危害性好比杀人。我特别找到几处经文来读给大家，因为圣经对言语危害的描述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诗篇这样说，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枪剑快刀是杀人的，他们讲出来的话能够夺取人的生命。后来又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这里的剃头刀不是剃头的，是杀人的，割人喉咙的，这个话语对人致命性的。诡诈的舌头，你爱说一些毁灭的话，就我们的话语能够毁灭一个人， 能够毁灭上帝的工程。箴言书又说，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头正火把、利剑和杀人的兵器，然而是死亡。这个言语能够给人带来死亡的。你看到夫妻吵架的时候，动不动到达巅峰的时候就离婚吧，啊，就离婚吧，然后第二天就把婚给离了，跟自己孩子那不去死，孩子就跳楼了。言语的那种对人的伤害性，是能夺取人的生命的。箴言书接着说，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而得救。就是不敬虔的人呢，能够用口败坏邻舍。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加尔文解释过，就是解释这些经文说，如果你在背后去诽谤一个人，那一个人不能够去证明你的诽谤是真实的，或者是进行反驳，你就好比埋伏在路上把他给杀死。而箴言这句话就这个意思，恶人的言论埋伏流人的血，就你在一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毁掉他的名誉，你就像埋伏在树林或者草丛里面的这个刺客，把他给刺死，他毫无防备，你不是在救他，而是在杀他。后面又说，恶人嘴里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络。后面还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如医人的良药。在诗篇、在箴言、在传道的时候，大量提到言语的重要性。雅歌在第三章用了长长的篇幅谈论言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常常去忽视。甚至来讲，在整个的新约里面，没有任何一卷书像第三章如此长篇大论来谈论人的言语。耶稣讲过人的言语，保罗也讲过，但是没有像雅各一样如此的重视言语的这个言说和表达。如果我们真的成熟的话，言语就是一个证明和明证。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如果言语当中不显得靠近真理，或者里面充满了各样主观的判断，埋伏起来毁别人的名誉，去诽谤别人的话，我们的言语就足以告诉我们是一个完全不成熟的人。接下来雅各用了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言语很重要。舌头很小，舌头很小，你如果能够制服它，你就是一个完全人。如果你制服不了它，你的过失就大得不得了。言语常不被人看重，舌头在身体的体积小得不得了，但是它的影响却是大得不得了。第一个比喻是马嘴里的嚼环。谈到嚼环，如果你生活在城市，或许你也见过；如果在农村，我想对于嚼环你并不陌生。马嘴里有嚼环，你可能比较陌生。如果说驴嘴里有嚼环，你应该不陌生，因为过去还有很多的家庭会养驴。当然，不单是驴，就连驴鼻牛鼻子上还也会有那个从鼻子上打一个洞，穿一个铜的或者铁的来控制这个牛，甚至连猪鼻子上也会打个洞，穿一个铁丝，防止这个猪去拱地。鼻子上如果铁丝的话，这个猪会痛，它就不会去拱地啊。这是训练家禽的方法。我们知道嚼环是不大的，它可能是一个铁片，也可能是几个小的铁环连在一起，连成一个链子。 他得控制这个马，让马左转右转或者是止步。孩子说我不知道啊。到济南或者到齐河就有骑马的地方啊，骑上马就知道脚环是什么啊，控制那个马的脚环啊，就能够控制这个马。虽然马好像有一定的力量要超过人，但是一个小小的脚环可以让马驯服在自己的拳下。第二个的比喻是船上舵啊，舵就是我们汽车那个好像方向盘一样，体积很小，它可以调动整个庞大的船身。但是过去的船没有很大哈，但是现在的船有的大的不得了哈，可以装几千个的集装箱，运几千辆汽车，运上千万吨的石油。过去的船是很小的，因为当时它不发达。但是那个舵很小，舵虽然很小，你看着微不足道，没有作用，它可以调动整个的船身，改变船的方向。这样的话呢，船就不会撞一些礁石，或者不会偏离航线，能够准确的到达目的地。第三个的比喻是火星，我们会想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小的火种落在干草啊，或者落在树林当中，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这三个比喻有一个特点，虽然它的从用的这个比喻的事物上不一样，但它的共同点是一样的。一个很小的事物，它能够影响一个很大的事物。马是孔武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力量大是好的，如果你不能驯服这匹马，它就是一匹野马，它不能够被你所使用，而对你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可能还会去伤人。船很大，如果这个船在海上它没有舵，它就随着风浪去漂流，那么它可能会撞到一些岩石，撞到礁石上，整个船会毁掉。如果有货物的话，这个舵坏了，损坏了，不能正常使用了，就到达不了目的地，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因此这个船必须要靠这个舵。火呢，我们说火在圣经当中多数来讲，一方面讲的审判，一方也谈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啊，有这个火的意义在里面，能够炼净。火能够提供温暖舒适生活，能够解决我们吃饭的问题。但是这个火失控就会带来火灾，甚至是滔天大火。雅各通过这三个比喻告诉我们，舌头不是很小吗？在白体当中小的不得了，我们常常忽视它，好像微不足道。但是这个舌头不加以控制的话，它的杀伤力不可小觑。在历史中有一位政治家，他用他言语的魅力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希特勒。生活在一个专政国家，你可以体会到那种纳粹的艺术。在他的书里面，《我的奋斗》写道，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集中于少数几点，并通过简单的口号反复灌输，直到最后一个人能明白你的意图。在专政国家，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条幅呀，它没有很多内容，简单的几个字，大街小巷、城市农村都会有这样的条幅出现，而且文字是重复的。它不在乎有没有逻辑，它在乎的是反复的灌输，让你听，让你看，让你去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用头脑去思想，假的都会成为真的。有一位社会学家评判希特勒说，他的演讲不是靠逻辑， 而是靠那个透过激情的演讲带来给人一个情绪的想象。他演讲里面词汇频率最高的是什么？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最简单的词反复的灌输，就能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最后呢就会给人带来一种深信不疑，对他的演讲绝对的相信。所以希特勒就透过言语的这个所谓的演讲的魅力，带来了二次大战。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有很多网络整治行动，你打开一个网页就404，然后打开一个网页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啊！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知道言论是很重要的，言论比行为更重要。自古以来统治者都是担心文官而不是担心武官，为人骚客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能够说，他能够写，这个散播性比武将更厉害。因此我们透过这些常识应该明白，舌头很小，他的讲话常不被注意，但是舌头所讲出来的这个言语，如果是一个恶言，如果是谣言，如果是诽谤，如果是恶毒的言语，它引发的灾祸大得不得了。很多人离婚就是因为言语，很多孩子他自杀也是因为言语，很多教会里的矛盾，很多的情况下是因为言语传言语，就是一传一啊，一传一，然后一再传，五传十，传百传千，结果呢矛盾就有了。言语的杀伤力大得不得了，它可以把很多好的事物全部给摧毁。我相信只要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应该不正当的讨论过别人，你也听过别人不正当的讨论你，你又知道言语带给你的内心的不满、伤害、苦毒到底是多么的深远。一旦你想起来，你内心的苦毒马上就要爆发出来。言语的伤害性要超过所有的行为，虽然很小，影响力是大的，虽然微不足道，它足可以摧毁两位基督徒或者一个群体之间亲密的关系。第六节，雅各继续加强舌头的影响力。舌头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了。这个白体指什么？指我们整个的身体，或者生命的各个部分。当然你也可以指我们整个的人性。在整个的白体里面，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和耶稣讲的好像有点不同，耶稣告诉我们一切的恶都在你的内心当中，内心里面。其实呢，雅各是在告诉我们，当你讲话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是把你内心的那个恶的世界通过言语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罪恶的世界不是指物质的世界，山水不是，在希腊原文指不义的世界，也暗示着舌头本身是个微型的罪恶体系。舌头里面蕴藏着谎言、恶意、骄傲、淫词、妄语、诽谤、谎言。舌头不单纯是一个工具，如果你用好了它，它能够救人，用不好的话，它就承载了整个的罪恶的世界各样的罪。因此整个世界的罪性都包藏在这一小片的肉中。今天早些给三宝刷牙，他让刷舌头， 今天晚上回家刷牙好好看舌头，舌头是很宝贵的啊。他讲的话能够向别人见证整个知识，如果你不善用它，它就能够承载罪恶的世界，发出各样的利剑去射杀各样不同的人。甚至这个舌头是我们肢体当中一个邪恶的缩影，因为人做许多的恶事是要说出来，是要表达出来，而这个舌头就是一个出口，是内心的出口，是内心的窗户。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现在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说，舌头是内心的窗户。透过舌头可以看到一个人内心到底是怎样的。新译本的翻译比和合本更加通俗，他说舌头是不义的事件，能玷污人的全身，足以烧毁人的一生，就是从地狱点燃的火啊。这个言语它是有扩张性的，它不仅污秽了我们自己，它也借着这个生命的轮子影响到其他所有的事物。比如我们讲的闲话，我们对别人的诽谤、诬告、说谎、脏话，我们可以毁掉别人的一生，可以毁掉别人的家庭，可以毁掉一个学校，也可以毁掉一间教会，也可以摧毁一个社区，不是吗？人各样的不满要通过舌头表达出来。耶和华最恨什么？恨散布谣言的，诽谤别人的，油嘴滑舌的。你说言语没有什么大不了，改过就可以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而是内心世界真实的表达。因此当舌头把罪恶通过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又如同地狱点燃的火。这里的地狱不是十八层地狱，因为在耶路撒冷西南的方向有一个地方叫西内的谷，在过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敬拜偶像、给偶像献祭的，焚烧祭物、焚烧孩子的地方。后来呢，以色列人就把那个地方视为焚烧垃圾牲畜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既然有垃圾，垃圾每天都产生，火就不灭，白天天气炎热就会有死的牲畜，就会有蛆虫，那个地方被称为不灭的火，有不死的虫。谈到地狱的火，想到魔鬼。当我们用言语以不正当的方式去评判别人、论断别人的时候，就好比地狱的火把别人焚烧掉，来毁掉这一个人。想想我们口里面啊，能够喷地狱的火啊，你说我不是杂技人，我不会。假如说你会的啊，只要我们在地上是一个人，我们的口里面就有可能会喷出地狱的火，摧毁周围的一切。它是有扩张性的，它是有影响性的，它是有毁灭性的。这个言语多么可怕！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书上，或者从一些的数据上可以看到，言语可以毁掉一个孩子。我们很谨慎言语，但是雅各提到言语比心理学更高一筹。当一个人言语出问题的时候，是他的内心出了问题，而舌头把那个内心罪恶的事件拉出内心，展示出来，让别人看到这个人内心到底是黑暗的、是光明的，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我们在旧约可以看到言语的毁灭性到底有多大，十二个探子里面藏了不信的恶心啊，十个探子里面 带来了坏的消息，他对以色列群体是毁灭性的，可拉伊党也是极具有毁灭性，他们就控告摩西和亚伦，你们擅自专权，会众每个人都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呢？高于会众呢？他们的言语表达什么？他们的不满，不服从上帝赋予的秩序，感觉自己圣洁，骄傲自大。结果是什么？上帝行了奇事，前所未有，地开了口子，把可拉一党这250个人全部吞下去，还没有结束，远远还没有结束。后来又有会众控告摩西和亚伦杀了神的百姓，使用降瘟疫击杀10000多人。你知道人的言语里面就表达人里面的骄傲不满，里面的那个嫉妒的心全部通过言语来表达出来，而言语的影响力大的不得了。我们常常听看讲话啊，我们在家里也讲话，我们在教会也讲话，我们私底下也讲话，然后我们自己也跟自己讲话啊，自己和自己讲话，这个不是精神有问题啊，自己对自己讲话，他这样说我，我要怎么想去对待他啊？他这样攻击我，如何证明我的清白？然后他这样诽谤我，我应该如何再诽谤他？人不断的讲话，人讲的话语里面能够给人带来建设性的少的不得了，但是毁灭性的多的不得了。石头那么小，有人可以制服吗？雅各说这是一个世纪难题。各样各类的走兽、昆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你看雅各说别人他小，这是一个世纪难题啊，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攻克的，没有人可以完全的控制舌头，因为很难，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根据人的经验来看呢，人可以制服猛兽，制服鱼，制服那些各样的活物，人不单能够制服，而且相当有足够的经验，已经被人制服了啊，动物园不是很多吗？啊，人不是把他们制服了吗？啊，在罗马的时候有斗兽场，那些狮子猛兽是人制服之后啊来供人享乐的。人有这个经验，人好像孔武有力有智慧，把比自己大好几倍的野兽猛禽都按在自己的拳下，但是人却制服不了身体当中很小的一个器官，就是石头舌头。他带地的火毁灭别人的时候却制服不了他。人很聪明，人很有智慧，老虎都训得服服帖帖，大象也训得服服帖帖，而且以很残忍的方式对待老虎、对待狮子，或者对待那个大象，或者对待鳄鱼，能够达到那个训练想要的效果，但是人却不能制服那个很小的舌头。雅各透过这种的好像不成正比的一个对比告诉我们，人的能力和才干、过去的方法和经验能够对付许多事物，但是从经验来看能够制服舌头的人少的又少。这里不是说人制服不了舌头，是说非常困难，很难制服自己的舌头。我们要知道人类啊是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和自控能力的。有人为了不吸毒狠心的对待自己，克制自己，也为了戒酒戒烟剁掉手指，有人在一个 山谷或者在山涧绝境当中，为了求生的话，他可以想办法砍掉自己的手臂或腿，来就此可以还生。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毅力，有这个自控性，但是人很难完美的制服他自己的舌头。雅各的经验是可信的，连大卫都说愿上帝保守他，保守他的口舌。保罗告诉我们，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里当然也包括口舌了。大家知道保罗他看不上马可，因为马可是富家子弟富二代，宣教受不了苦啊，就不带他啊。这是显明大这个保罗没有怜悯的心，不给马可机会啊。后来发现马可不是个一般人啊，也蒙上帝的呼召做了很伟大的事情，证明保罗内心忽视了人的成长性。保罗也说，我知道在我里头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讲话的时候，每一次讲完话都会深有感触，对吧？想讲到有人的话，但讲不了，想控制自己的口舌，结果控制不了，又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致死人的毒物，就是舌头啊是致命的，因为诽谤能够杀人，舌头能够激发人的欲望和激情，谋害他的灵魂。这个舌头可以谋杀最小的个体，也可以毁掉一个最小的单元家庭，也可以毁掉一个集体一个国家。希特勒不是吗？日本疯狂的扩张帝国主义不是吗？要通过演讲的，通过演讲把他们的思想讲出来。所以多少战争是因为舌头，多少思想异端的思想是通过舌头，多少离婚的人都是吵架说离婚，第二天马上就离婚了啊。你在教会里面你可以问一问，好多结婚证都有再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讲话离婚后悔又去再婚的啊，把证拿出来就知道为什么，讲话的问题，讲话啊，内心里面盲目的讲话，这个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能够毒死人的。雅各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又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全然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啊。雅各在讲啊，口里面同时发出两种言语，被上帝的赞美，另外一个是咒诅上帝拥有上帝形象的人，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是难以置信的，难以置信的，就是因一个起因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是奇怪的。当然今天你打开水龙头会有冷热混水阀啊，这边出热水那边出冷水，在过去没有这个的时候，自来水管里一会儿出热一会儿出这个凉水，你会很惊讶的。如果你煮一锅粥喝的时候一会儿甜一会儿苦，你也会惊奇的。因此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如果同一个起因同一个事物，它如果产生两种相反的现象，这是令人感到很惊讶不正常的。而一个真正蒙上帝重生的人，在他口里面 一会儿讲善言，一会儿讲恶言，这是矛盾的，这是不相符的。赞美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在一个眼里面发出甜苦两样水。无花果树找到了橄榄的果子，这是奇怪的，是令人怀疑，是不自然的，是荒谬的。你看雅各用什么，用自然的事物来教导我们，这些无生命的事物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事物里面有两种反常的现象不合理，而一个拥有上帝形象的人并且经历圣灵的重生，他的口里面讲出了赞美和咒诅，讲出了善言和杀别人的言语的话，这是混乱自相矛盾的，不合理的。也意味着一个基督徒生活在最终是不自然的，他属于上帝，结果结出恶的果子来，结出不义的果子来，神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雅各不是在谈讲话的艺术和技巧，我们相信圣经有讲话的艺术，但绝对和今天讲的艺术是不一样的。雅各告诉我们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另一种的困惑是我是神的百姓，我的口里面还有过失，还在发出恶的言语，还在伤害别人，甚至喷出地狱的火来。雅各认为这种张力是不应该发生的，但这种张力又实实在在存在在教会中。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包含我们的言语这个行为。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弃绝谎言，要说诚实话，因为互为肢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是谁是说所有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就意味着一个被新造的人，一个已经经历了重生大能的人，他的口里不应该讲出恶毒的言语来，应该是良善的言语，造就人的，应该讲出诚实的话语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很难，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因为人的内心当中像一个邪恶的世界，无论是主观的猜想，还是内心各样的不满，还是在乎自己的名誉，内心里面不断的在争斗，在建立罪的那个营垒，我们胜过不了自己的内心，那内心所有的恶会通过舌头来表达出来，不是吗？我们制服舌头的方法不是闭口，闭口不见得这个人有智慧，闭口不见得是圣经的那个全部的教导。保罗反而告诉我们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人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口舌？是被圣灵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本来是帮助我们的，让我们进入真理的，让我们更加敬畏基督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应该是与基督相关的。一个满口被基督福音充满的人，他口里会弃绝许多的谎言，会停止那个恶毒的言语让他从口里面讲出来。我们不是找一本讲话的艺术拿来进行修炼，而是求圣灵，依靠圣灵，胜过自己的内心，胜过自己的口舌。言语需要成圣，言语的成圣像摆脱淫乱，像摆脱偷盗，像摆脱嫉妒一样，需要依靠圣灵来胜过言语一切的恶毒的。我们今天很相信这个世界的心理学，却超越了圣经， 我们看一篇文章，看一个短视频，认为讲话如何伤害孩子，我们我不能再伤害我的孩子了。我相信这些调查是有益的，却不相信圣经说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口舌才能被管制。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被充满神的话语，口舌里面才会与罪恶分别。这个舌头要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对这个心理学各样的论证的信心大过的圣经。保罗的落脚点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带领你我归向真理，圣灵带领你我认识基督，圣灵带领你我的内心除去那些苦毒、恶毒、嫉妒、骄傲和自大的心，把温柔怜悯赐给我们。唯有圣灵才能使一个基督徒的口里面讲出有关真理的话，只有真理才能建立人神得自由。没有真理的话，人的口只能够毁灭别人，像喷出地狱的火一样来毁掉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对这些弟兄姐妹内心各样无节制的那种猜想，那种对孩子不断的恶毒的输出的言语，你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些言语？因为内心不圣洁，内心不追求圣洁，才会用言语来毁掉自己的配偶，毁掉自己的孩子，毁掉弟兄姐妹，或者毁掉一个社群的群体。圣洁的时候就是被圣灵管制的时候，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刻，我们讲的话语才能使人得自由，不是吗？好，我们到这里，我们用起立来祷告。